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Dev Murmur。那在我们这一集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目前在 Square 工作的 Kenji。那我们之前聊了很多在海外工作的经验，担任面试官的经验，还有就是整个软体开发流程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讨论。那在这一节当中，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于说，诶，学生要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职涯。或者说一些 junior 的工程师，在进到 senior 工程师，要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一些 career？那首先想就是问一下 Kenji，就是说你当初是从 Android 开始就是进入你的一个软体工程师的一个职涯，那到现在为止，你现在后来就是转到 backend 的一个领域嘛？那你会建议学生开发者现在还是持续的投入 mobile 开发领域吗？那如果说要投入的话，你会建议初学者怎么进入呢？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是，
我一开始就是因为纯粹靠着兴趣，然后才想要开发 Android。所以
对，
如果你对开发 Android 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的。因为其实就我自己的观察，
是，
我发现像我的 LinkedIn 啊，每的 email 每一天真的都会有
黑
recruiter
hunter，
啊或是 hiring manager 寄信，他们就是要找 Android 的
是。
engineer，甚至是 senior Android engineer。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其实我们还是很缺 Android engineer，像我们同时在开的缺，应该就有起码三四个以上是
是，
专门开给 Android。
嗯哼，
然后这个理由，我觉得，原因可能是 iOS 可能大家在学校，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美国的教育关系，就是 iOS 做的人比较多。可
嗯哼，
是我觉得在台湾好像相反，台湾是不是做 Android 的比较多啊？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美国很缺 Android 工程师。
是，
然后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因为 iOS 就
嗯哼，
感觉还好。
是，
然
我觉
后，
得。蛮有趣的是，因为台湾蛮多代工手机的一个公司嘛，就是做 Android 相关手机的代工的，那或多或少会需求比较大，是在 Android App 的一些开发，或者说像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的一些累积嘛，
我
会
觉
是
得
这样。
可能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Android 是用 Java，所以会 Java 的人在台湾可能本来比较
相对
多，
比较
所
多。
以相对比较多。然后第二个是说，因为 Android 毕竟很多人如果要毕竟是 Open Source 嘛，大家还是每一家厂商都可以做自己的 Android 平板或者做自己的 Android device，
对，
所以做这些东西就是需要 Android 的开发者，所以
对，
感觉上这方面的需求会比较多。
是，
对，然后如果你是初学者，想要进入 Android 或是进入 Mobile 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还是开发给自己，从需要的应用开始嘛。
嗯哼。
像我自己记得，我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跟朋友开发一个叫文艺台湾的 App。那当时想要解决的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希望周末啊，或是礼拜五啊，想要找一些艺文活动参加，可能是一些音乐的活动啊，甚至是一些艺文的相关的活动，就自己有兴趣嘛，所以想要做一个，有地图的，然后有把日期列出来，能够告诉我说现在有什么影片，那个活动正在发生，我可以参加的。所以也利用那个机会开发那个 app，然后参加一些比赛，有得一些奖，所以才让我持续对这方面是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什么事情最开始还是先满足自己的需求，然后你想要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你就自然会去查一些资料啊，查一些开发者文件，然后把这些东西实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我补充一下，就是 Candy 刚其实蛮好，就是说从自身需求出发，然后做出一点小东西，然后有一些成就感。那像 Candy 他就是从自己的文青需求出发，然后做了一个小 App 满足自己的需求，然后获得一些肯定，然后持续的钻研，然后成为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 loop，然后就越学越好，越学越多，然后慢慢的就是走上这条路。那我觉得就是从自身需求出发，不管是你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解决同学的问题，或者是解决家人的问题、朋友的问题，都是很好的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从解决问题出发，然后获得成就感，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入门的一个管道。那加上现在网络资源非常多，相信就是很多资源事实上是相对比以前来讲是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
对，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呢？因为大家如果有开发过程式，就知道其实有时候开发过程你会很痛苦，就说
对，
这个东西怎么不会动？然后你要
一些
好不
bug
容
一直
易
出来，
把东西一堆 bug，然后串起来之后，哦，才发现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的话， 你再简单的事情都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因为你要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再苦你都觉得 OK， 这是值得，这是做给自己的。
是，对 ，OK， cool。那 Kenji， 像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了解到是从事就是软体开发或者 IT 领域，其实每天都有新的技术跑出来。那你就是最近都在研究哪些新的技术？
最近呢，就像我提过的，我就是常常在看 Envoy 啊，怎么把 Envoy 用在我们公司的系统中。
对。
然后间接的，因为需要 Envoy， 需要套入 Envoy， 你需要有一些 computer networking 的知识，所以我要把那些过去的知识复习一下，然后把 DNS 怎么运作的，详细怎么运作的知道。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DNS 就是只是把听就是很简单嘛，就是说把你的 domain name 转成 IP address。
哎，
但是我觉得。就跟我之前看过一本书有关，就是说比如说你每天在用马桶，那你知道马桶怎么运作吗？可能很多人你要这样讲细节讲不出来。
是，
那一样嘛，我们好像 DNS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它实际上细部怎么做呢？它有一些 record CNAME record， 其实很多人不晓得。
对，
所以我也是透过这次机会才发现，哦，平常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怎么运作其实你不见得晓得，所以继续去把那些东西pick up 起来，然后主要都是跟我工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了。
是，我觉得这其实蛮好，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技术永远学不完。那就是说，怎么样在你工作上，或者说你自己做的一些 project 上面，哎，遇到一些技术，然后你可能再去学习，这样对来讲，可能一来是记忆比较深刻，然后学习上也会比较有成就感。那这样会比较去。focus 在你可能目前会需要用到的东西，才不会就说东学一块西学一块，可是很快就忘记了。
对，
是。那那 Kenji， 那你像现在除了工作之外，你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和自我学习的方式呢？
我其实就是利用 podcast，
是
像我就是因为我通勤单趟大概要40分钟嘛，
对，
所以一天大概就有80分钟的时间在车上，我是开车上下班。
对。
让我就是会利用podcast 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来听啊，像我自己很常听的，就是如果是纯技术方面，就是听 Software Engineering Daily。那我觉得那个主持人就是很厉害，他会访问各式各样在不同公司工作的 engineer，
是，
然后有一些不同的 software 议题可以聊。那如果比较没那么技术，但是又跟科技有关，我就会听，比如说 Acquired， 那他就是做一个。会介绍一些公司的 IPO 或是一些并购案啊，然后会讲一些公司的历史，就是我觉得是一些蛮有趣的知识。所以我就是利用我的通勤时间，然后找自己有兴趣的议题的 podcast 来听。
嗯哼 ，cool。那对，那就是说，像如果大家可能有兴趣学新的东西，或者想要了解一些软体开发的一些议题，也可以锁定我们 Dev Murmur。那也是大家可能可以学习一些新知。不管是看书啊，或者是学一些线上课程，或者看一些技术文件做 side project， 那我们 podcast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些方式。对，
哦、就趁机业配了一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TechBridge 的 weekly 的的 newsletter， 那个一定要订阅下去。
是。OK， 那我们这个又回归正题啊，就是说，那 Kenji 你就算是。从事技术开发也算是4-5年的时间嘛，就是那你自己未来的一些规划，你会像其实之前也讨论过相关议题啊，就是说 应该说 engineer 他的一些 career planning 就有点像运动员，就是说事实上通常都会有一个黄金期啊，当然说有些 engineer 比较厉害，可以是持续的 coding 在第一线发展，其实都是算是非常钦佩的一些前辈或大神。那但是事实上有些人其实就会说，哎，其实到一个年纪可能会转管理啊，或者说带团队啊。那你自己是怎么去规划自己的一些career 呢？
其实我一直听到有人会觉得说，好像engineer 啊，或是说我们这边叫 individual contributor， 你只能做到一定的年纪啊。其实常常或多或少会有听过一些言论啊。
是啊，
但是我自己觉得。也是看个人啦，就是之前大家不是很常讲嘛，如果你有10年的工作经验，但是你是1年的经验重复用10次，那当然会被淘汰嘛。
对。
但是你如果这10年的经验你是有持续累积、持续有在学习的，我相信不会有人因为你 如果你年纪大，但是你没有比别人好，但会被淘汰嘛。但是你理论上，你年纪大，你的十年的经验，如果有好好的累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像我自己在公司就看到蛮多，像我前同事，前一个 team 的同事，他大概50岁，
是。
然后我发现他的经验跟技术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他可能刚加入不久，然后就可以很快的理解 Square 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很快就知道说我们如果要实做一个比较大的功能，要怎么样应用在 Square 的场景里面。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有经验跟没有经验的人的差异，就是说有经验的工程师，你真的会觉得说哇，跟他合作，他真的是，即便他刚来不久，然后很快就能够抓到重点在哪里，然后要怎么做。
是，
对，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只要你有持续学习，然后经验持续累积，可以在至少在美国啊，台湾我不敢讲，因为美国我的确在我们公司看到是蛮多做到50岁还是在做，最就是没有管人，不是做管理职，还纯粹做技术，还是有的。
是是。
那至于我自己呢，因为我目前做技术职还是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我就是反正我人生的规划就是说，我只要能够在这个职位能够继续学习，我当然会继续做。然后管理的部分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技能，因为管人跟纯粹 coding 我觉得是差很多的。
是，
所以除非是等到我技术真的做到无聊了，想要不同的挑战，我目前才会转管理啦。目前还是想要继续当 IC individual contributor。
是，那 Candy 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蛮重要，其实这也攸关一个公司整体的制度吧，就是说公司对于整个 career later 的一些规划是说，individual contributor 啊，或者说people manager， 或者说持续的是做技术，它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那当然可能在华人社会觉得说，哎，到了一定年纪不当个经理或不当个管理者，好像没有什么成就，但其实不，可能就是摆公司或摆文化是不一样的。那有些公司是很even 你是很 senior 或者是当了 staff 的一些 engineer， 那你没有带人，那你还是因为你的贡，不会因为你没有带人而你的贡献就被忽略掉，不会的。就是说其实就是看公司看文化去怎么样的规划。那如果说你是可能比较不喜欢带人或者不喜欢跟处理人的事情，那你可能在选择公司或者选择一些发展方向的时候，可能就要自己去注意一下公司的一些规划，或者是Korea 的一些 later 的一些规划这样。
对，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成是说这就是你选了管理就不能回头，或者说你选了技术就一定要一直在技术。像我们公司的有一个同事，我记得他就是曾经想要转 manager， 然后做了一阵子，觉得其实自己没有那么多兴趣，又回归到技术职。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换的啦，因为你很多事情你没有做过你不晓得嘛，所以也可以尝试看看做管理职，如果不喜欢再回头做技术，我觉得也是没有关系的。
是 ，cool， 对，那算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一集其实聊了真的非常多，那相信听众真的收获非常多，不管是海外的经验分享啊，或者是开发流程啊、面试官的经验，那再到就是 career 的 planning， 那就是最后那。Candy， 你对于其他开发者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说在不管是软体开发或者是 IT 领域的一些 career 的一些规划，那你最后有什么给其他开发者的建议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能够保持学习新东西的热情嘛。就像我们一直有提过，软体领域其实变化很快，
对，
那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但是要记住也不要去过度追求最新的技术，因为最新不代表最好，很多时候反而比较老的解决方法还比较好，因为可能新的技术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他可能忽略了其实其他旧有的东西解决过的问题，所以反而新的技术带来更多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做应该是了解说，哎，这些东西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去寻找一些知识是可以长期累积的。就像我刚刚讲过，像我突然才发现 computer networking 啊这种知识其实是可以累积的，然后也是历史悠久的，所以保持热情然后持续学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是，了解。那其实 Candy 刚提到一点，就是不管是热情也好，就是 fundamental 的东西都好，就是说其实我们学越多的技术，其实回过头来其实 fundamental 的东西你会发现越来越重要，不管是 computer science 的一些 fundamental 的一些 knowledge， 或者说一些 fundamental 的一些 programming 的一些coding 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东西，那这些可能是你可能在上面会有很多的 framework library， 可是你回过头来其实会发现其实最基础的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那这些不管是 application 啊或者 library framework， 其实都是 based on 最基础的东西去做一些延伸。
对，我觉得这蛮同意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啦，可能一开始在学一个新东西的时候只注重在说我怎么用它，但是却比较少琢磨在说它怎么做到这些事情的，所以如果你的使用经验就停留在怎么使用这些 tool， 那你当然不会学到太多嘛，因为毕竟这个 tool 的语法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你继续往下看它怎么做到它要做的事情，它系统架构怎么设计，多去看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是这才是可以真的长期累积的经验，然后就很推荐大家去理解这些最重要关键的知识。
是 OK， 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这一节的部分都到这边，那非常感谢所有听众的一些聆听啊，那也非常感谢 Kenji 的一些分享。那我们 Dev Murmur 的话，这个 Podcast 主要的节目中，我们是会邀请海内外工作的第一线工程师来分享第一手经验，讨论主题包括软体开发、职场生活、系统设计、技术管理等开发者相关议题。那如果说呢，你对于我们想讨论的主题可能没有聊到，或者觉得聊得太少了，那或者有想要收听的主题，那都欢迎在我们的下方留言或发讯息给我们。那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之后也希望有机会跟 Kenji 再多讨论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更 deep 的去探讨，不管是系统设计啊，或者后端工程啊，或者是一些 soft skill 的一些议题。那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就到这边，那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